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64页第二行下边最下边的一个字开始。第64页第二行下面的一个字，那个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俄难彼佛国土度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度妙音声，神通功德。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这个上一周啊，就把那个极乐世界众生居处啊自在那一大段就算讲完了。那一大段呢，到最后的闻各种的妙法的声音，然后随顺那个些声音呢、啊、得到很多的这个法，我们就结束了那个那一大段。那么今天开始念的这一小段呢，也就是这个表姐里面讲表里面呢，是属于众生受用安乐。众生呢，就指的极乐世界的那个众生，也就包括在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啊，包括大菩萨啊，这个已经证果的啊，还是或者是刚刚升到极乐世界的还没有证果的，全部这叫做众生。众生的这个受用呢，安乐，一切的受用啊啊，就是非常安然快乐，这是这一个另外这么一段。这一段里面呢有四小段，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就是众生的这个都具备了那个这个像这个佛一样的那样的相貌，那样这个美好，这都这个身相妙好，这是一小段。我们就看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把上面那一段呢讲结束了以后，上面那一段讲最后呢，这个因为听到那么多的这个美妙的这个法音呐，那个声音啊，这个拥有智慧，没有三途的苦难的名，只有这个自然快乐的这个音声，所以那个国呢叫做安乐。安乐国，这个安乐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极乐，极乐世界。那么讲到这里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叫着这个阿难呢说了：“彼佛国土啊，就指的那个安乐国土啊，他的那个国土怎么样呢？”诸往生者，诸往生者就是从十方世界往生的人，往生的众生，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怎么样呢？具足如是清净色身的，具足就是完完全全的啊，都具备了，非常充足， 一点欠缺都没有，这就是怎么样的呢？如是，就是这样的清净色身，身体啊，这个清净的色身，色身什么呢？这个凡是有形状的，像我们这个人家，我们这个身体啊，这就是都叫做色身呐、在极乐世界当然有色身，不过他那个色身跟我们这个世间的色身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啊，那么这个在人间的人道众生都是胎生的啊，这个其他的高等动物啊，要是这个像这个牛啦、马啦啊，那野兽叫狮子、老虎啦，也都是胎生。这些胎生都是借父母两性的这个啊，这种这个因业，这种缘分，这都是物质的，物质的缘分成就了自己的这个色身。色在这里讲就是物质的，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呀、绝对不能跟极乐世界的那个物质相比呀、我们这是胎生的，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是莲花化成，莲花你看多么清洁了，在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这个莲花已经非常清洁了，但是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世界莲花虽是清洁了，它还是从那个泥巴水里边的啊，很无毒的泥水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古人讲出污泥而不染呢、它从污泥里面长出来，就是没有染上污泥，所以没有染上污泥，它是从污泥里面长出来的啊。那极乐世界的莲花不是这样，极乐世界的莲花，诸位想想看，那个七宝池里面。吃的纯以金沙布地呀、都是个金子那个沙做这个吃的呀、那个多么清洁了，七宝是七种宝物做的那个吃的，那个水就是有具备八种功德的水，在那样的好的那个池子里边长出来这个莲花，而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里啊，就在那样清洁的那个莲花里边化生，所以说那是具足了如是清洁色身，那跟我们的世间呢绝对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去极乐世界的这个诸往生者呀，都是那样清净色身，清净这个色身呢，它现出来这个身的这个形状啊，就跟佛那个32相一样的。佛所以有32相啊，每一种相都是清净的。那么到了莲花化身的时候，都是清净色身，也就换句话说，人人都具备那32相。那在我们世间具备32相才会容易啊。那到成佛， 那么再有呢，那是这个转轮圣王，那是大菩萨显示出来的，绝不是普通人能够有三十二相的。所以这个到极乐世界，他就有那种。还有呢，诸妙音声，诸妙音声啊，这个发出的这个说话的音声啊，都是非常微妙的。前面听着那些个说法啊，拉到这个声音，那么当然这个众生的这个啊音声也啊差不多啊，也具备那种美的声音呐，美妙声音。还有这个神通功德，前面讲那个菩萨啊，通慧菩萨有神通智慧，所以这里啊讲啊，诸往生的都有神通有功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讲这个诸具天然呢，具是用具，各种器具，诸具是不止一种，一切的用具都是天然的。我们的这个世间呢，我们想一看，我们这个用具啊，都是我们人工制造的啊，穿的衣服是我们自己人工造的，住的房屋也是造的，过去呢，这个吃的东西呀、那是从土里长出来，那是天然的了。现在糟糕了，现在吃的东西啊，也不是天然的了，在市场上买回来的呀，都是那些这个经过。这个加工的食品呢，都有很多那个化学这个药品在里边，它加上防腐剂啦，这些东西都不是天然的啦。喝的水应该是天然的啦，我们现在喝的水也不是天然的，因为那个自来水呀、水源那个就污染了。水也不是那个山里的那很清的那个水，是经过流出来被污染之后啊，自来水厂用这个药物啊，把那个污浊的那些东西把它处理掉，然后我们看这个水很清呐、其实它经过用过药物的处理过的，这也不是自然。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你想用衣食住行一个自然的，那太不容易了。遇到过来恐怕是愈享受不到这个天然的了。极乐世界呢，它这个诸具各种用具都是天然的。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一段。所处宫殿衣服饮食众妙华香庄严之具，由第六天自然之物，就是这一段是讲究各种这个用具是天然的。这是讲在极乐世界诸往生的人，就是所谓的众生啦，所住的宫殿，所居住的那个房屋，我们就是普通的房屋啊。宫殿那个在古代只有皇帝啊、君主啊，才能称得上宫殿呢、 那普通人是由宫殿住啊。可是在极乐世界呢，一切的这个众生居的都是宫殿，而且那个宫殿呢，只是借用我们的世界的宫殿的名称而已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呢，哪一个古代的皇帝以及现代任何大国家的一个总统府，这都是宫殿了吗？怎么样也没办法跟极乐世界那个宫殿那个房屋相比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皇帝所居住的宫殿都是一砖一瓦，都是人工把它建造起来的，不是天然的。它这个宫殿是天然的，不是人工啊建筑的。那么再说呢，衣服饮食穿的这个衣服喝的这个饮料，吃的这个饭食，这些东西还有呢，众妙花香啊，那些很多很多的各种的花香，这些个还有这些庄严之具，这些装饰品。我们的世界呢也有很多的装饰品呢房屋里面的装潢，这个身上所带的这个这个装饰品很多很多啊。可是啊，我们的都是这个人为的。他那里怎么样呢？下面看下面这一句，有第六天自然之屋啊，在极乐世界那个住的房屋、穿的衣服、吃的喝的这个饮食，还有那些个花香这个闻的这个香啊，庄严的那种这个器具啊，统统为什么呢？犹如什么呢？我们的世界的第六天的自然之物。注意这个有字，有是一种比喻。要不讲有语的话，那就说是第六天自然之物啊，那又不行了。我们这个世界那个第六天的自然之物，那跟极乐世界那个相比，又不知道差了多远了。那个没有办法，在经文里只能说犹如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家哪里都没办法比，只好拿这个三界有欲界嘛，欲界天呢，欲界第六层天，拿那个第六层天上的那个自然之物说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也是一种那个相似的而已。六欲天呢，第六天就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呢有三界三界第一层是欲界，欲界有六层天，欲界以上有四种禅天，四种禅天以上有四空天，就是这个三界了。现在就讲这个欲界天。欲界为什么叫欲呢？欲是有三种这个欲望的这个心理，就是生在欲界的话，这个天上呢，它都有三种基本的这个大欲。这个基本大欲，第一种就是饮食之欲，第二种就是睡眠之欲第三种就是爱情之欲。 就是男女的这个情爱的这三种欲啊，构成这个天上啊，都是从第一层到第六层的，都是所叫做欲界天。那么欲界天呢，从第一层天到第六，欲高啊，它的境界享受欲好。它这个到了第六层天呢，名字叫做他化自在天呢，化就是变化的。这个第五层天呢，就是化乐天。第五层天呢，一切的用具都是这个自己变化的，不要用任何劳力。我们人家你看看，这个生活一切的用具、衣食住行，都是要凭自己这个付出多少的这个劳力啊。这个劳力，不管你是用体力也好，用这个智慧也好，反正都是用劳力去付出去的，然后才能得到这个报酬的。那么这个化乐天呢，第五层天呢，都不要变化，自己想变化什么就有什么，这是第五层天。到了第六层天呢，更进一步，不需要自己变化的，自己变化还是要自己变化一下嘛。到了第六层天呢，人家跟他变化好了，叫他化，他就是他人。由他人跟他变化好了，他来享受。那换句话说，你的第六天呢，你一切的这个用具啊，包括饮食统统都是由第五层天供给你的变化。变化好了，你自己在安安逸逸的在那里享受。所以他那个第六层天呢，一切自然之物是非常自然变化出来的，不是用种种的人为这个造成的。那么在极乐世界呢，统统是变化的，也都像这个第六天一样的呀，不用自己在那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好比喻了，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乘飞机也好，不要我们自己了，这个你在家里这个看电视也好啊，甚至其他一些用具也好，你用电脑用机器人代替，乘飞机由这个航空由人家司机给你开了，你自己好这个。可是啊，这些怎么呢？还要自己，你要买票，你家里一些用具，你就是电脑用这个那个电视机，你要这个遥控，你还手里拿个遥控在那个才能控啊。他这个他话的时候，你不要那些东西，你心里意思那个心念的念头动一动啊。想要什么，那东西自然出现了，你现在就面前了，是这样的。极乐世界通通是这样的。这个讲这一小节，我们要这个注意，就是说呢，这个在极乐世界像这样看，好像都是那么享受啊，那的确是享受啊。那我们凡夫的话，要不讲享受的话，我们何必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没有这些享受。虽然科学进步到现在有很多是比过去进步多了。我们现在要到这个世界哪个各国去，我们一上飞机很快就到了。古时候办不到啊，古时候哪里有这种成就啊？ 但你尽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你的享受就无论如何你也比不上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寿命有限的，就是怎么样的去辛辛苦苦的来，这个财富也有了，这个政治地位也有了，可是等到这一切有了啊，古时候你看那些皇帝啊、大皇帝啊、秦塔的那种这个雄才大略，得到一切都得到了，四海之内都是他的。可惜啊，那个时候在人间活不了多久啊，这一层，这个想象起来没办法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是寿命跟佛一样无量的。那么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讲享受啊，极乐世界是享受，我们这个十方世界是不能相比的。虽是不能相比，那种享受啊也是顺乎十方世界的这个众生的心理而说的啦。到了极乐世界，那个境界一天一天的转变，这个一天一天转变，转变到愈转变到这个境界愈提高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这个修养，他的智慧，他的这个功德一天一天神化的时候啊，逐渐逐渐的这个有更好的享受，比这个还要好。这个都是只不过是顺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理说这些好的这个享受而已。到那时候更高的享受啊，那比这还要微妙，那就必须要到那个世界之后亲身体验了才了解。那种更高超的享受啊，绝不是这个有形的有形状的这些个能够相比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拿这个世间的一些事情相比呀， 例如这个普通人呢，总是觉得这个衣食住行一切的这个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住得也很华美，那么这个出外的有很好的车辆，那么坐的飞机也是最好的，那这就不错了。但是真正的懂得享受的人呢，不在这个物质上面，他是在这个精神在心理上面的享受。心理上面享受，比如说他求及这个艺术上面，或者发于这个音乐啦，听听那个最美妙的这个音乐啦，这个美术画的那种美感的那个啊，好这个文学的，那么研究这个修饰思想，他领悟那种那个很深的那种理道理啊，这都不是任何这个物质所以能够取代的，他都超过了这个一切物质的享受。而这种享受呢，我们可以说是物质，一切物质享受都是由享受完了一切都没有了，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妙的享受，它是长久的。所以我们看呢，这是都是顺乎我们一般在十方世界的一般人的心理说的。一旦到那个极乐世界之后，还有比这个更高层次的那个精神上的享受。下面又讲那个第三小段，饮食自在，吃的东西、喝的饮料都是自在的。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是先念一遍。若欲食之， 气保国气自然现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如是诸波随意而至，国位银饰自然盈满，虽有此事实无实德，但见色闻香意以为实，自然保主心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意化居，使之浮现。这一段就是讲的这个隐私啊啊，那么自在。这一段呢文字就是讲的这个事实，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个诸往生者呀、若欲食之，那么若是要想到吃饭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呢？气饱搏气呀、气饱那就是那个气中的宝物，搏呢就是印度啊，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各弟子就是用脖子撑的。我们现在各位到这个出家的道场里面看呢、好多法师们吃饭是用那个钵啊，我们普通人用碗。那么这个钵，七宝钵器自然就现在眼前了，现在面前了，这个七宝之地。像这些金银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如是诸国啊，像这些个宝啊所啊这个成就的这些钵，就这个隐士的这个钵，这些波呢随意而至，随着自己的意思，你想要心里这个哪种宝啊有爱好，你爱好这个金波呢，金波就现前，你喜欢这个琉璃波啊，这个琉璃波就现前了，这些波是随意，随意是就知，这就是现在出现在你这个面前。这是讲这个世界那个成这个饮食的这个钵，这钵里面所成的这个饮食怎么样呢？百味饮食啊，喝的那个饮料，吃的那个东西，吃的食物，各种味道。我们在这个世家古时候那个齐国啊，齐一牙了，一牙调五味啊，他是最古时候最高手了，最好的那个大厨师了，他可以调和五味的。你看那个在极乐世界的百味，百味只是一个概略的数目，其实为了何止一百味啊，太多太多了。那个百味饮食啊，自然盈满。这个盈满指的什么呢？指的那些钵，那些钵子，各种钵子，随你意思，你都来了。那个钵子里所盛的呀、有饮的，有食的，各种那些。美好的味道都有，美味都有，那些人是自然的盈满，盈是实实在在的，满就是丰满。我们过去在这个形容这个一个人家啦，这个富，这个很财富很富有之家，那么就是某某是个盈实之家了。盈就是这个盈，
实就实在的，他家里的是财富很满，很殷实的，啊，很充实的。这个就是这脖子里的那些百位隐士啊，盈满、充满了、装满了，都是自自然然的。那个脖子一现在面前，每一个脖子里面都有那个百位隐士，自然的这个充得很满。这么多的隐士，所以下说虽有此时啊，虽然有这些时啊，时是包括隐的，什么上面都是隐士嘛，这就是包括有隐士，这么多的隐士，时无时者，实际上说起来啊，那些往生的众生啊，没有人真正的在那儿吃，为什么呢？这个与我们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是我们都是凡夫的观念呢、好像这个境界转变不过来，也想象不到的。我们凡夫众生呢所持的啊叫做断食。断食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米饭也好，吃的这个菜也好，都是很粗疏的啦，要从这个口里边吃下去，也不能吞下去啊，还用这个牙齿跟它嚼烂了，然后才吃下去。吃下去要经过这个胃，经过肠子给它消化。这个你想想看，这个很麻烦的事情，这叫断食。那境界高的人，就是在我们世界境界高的人呢，他这个断食就是当然叫精神食粮啊。一个人没有精神的食粮，只靠这个物质的这个食啊，吃得再好，他这个健康还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呢，这个成天的吃的营养食再好啊，他这个精神始终不是这个忧愁苦闷呐、或是这个种种其他这个烦恼多了。那准是的，他身体不很好，不会很好。为什么呢？他这个心理的这部分呢，这个没有这个精神的食粮没有给他充足，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凡夫任何一个凡夫众生呢，你说哪个人没有生过病啊？就是因为。这个尤其在现代，我们精神食粮啊缺乏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极乐世界啊，你看他虽然现出来那么多的这个百位隐士，到面前来了那么多啊，实无实得，实在是没有真正的呀，像我们的世间众生呢，这样真正也打开宴席这样吃下去啊，不是这样。他怎么呢？但见色闻香啊，但就只是怎么样呢？只有这个看看那个形状，那个颜色。闻到那种这个香味香气氛，这样一见一闻呢，意义为师啊，在他的这个念头里面，在他思想里面，就算得到很好的食物了，这样就自自然然的自然饱足，它是一种。高度的一种那个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的这个散户的心理啊，实在难以体会到。一般人总是想，我们不吃东西怎么能够维持生存呢？这任何人都是这样想法的。可是呢，各位不用想，除了这个说法以外，印度那时候有很多外道，他就是讲究这个，有的是纯粹的太过分了，这个饥饿外道，专门讲这个不吃东西的，他也求那当然是不合乎中道了。在中国，你要知道，中国也有这个道家，古代那个道家，他修这个神仙的，他修神仙在这个深山里边呢，开始就吃这个，最初当然要吃这个跟我们人的是一样的食物啦。后来慢慢的就是在深山里采些野菜啊、果实啦这样的东西吃，这叫不食人家的烟火啦。就是这个道家古时候都这样，吃了后来就是整个叫做辟谷。辟谷就是我们人动的五谷啊，他完全把它不要，完全不吃了。就请这个他自己呀，随便采一点那个野外的天然的那个维持他的生命。有这件事情可以了解啊。那么真正他是在修行的，他可以这方面逐渐减少。不过在这里啊，我们这么说，我们鼓励每一个修道人都那样做，不是的，不是这样，就是为了说明，那这件事情呢，说明让我们了解呀，在极乐世界啊，他这个见色闻香意义为师啊，在那世界就是如此，一到极乐世界，他就能办得到。可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凡夫这个身体，你即使得了这个凡夫身体，这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业报身形成了，我们不顺服这个业报身的做啊，那有问题，出了问题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该是修道啊，禅宗讲得好啊。饥来吃饭，困来眠呢，修道怎么了？这个你饥饿的时候就吃饭，这个精神不好要瞌睡来的时候就睡眠，这是一切顺乎自然，这是我们修佛的这个应有这个中道。那么境界到了极乐世界，自自然然的，他就是这样自然饱足了。身心柔软，无所畏惧，这个全体的这个身是生理方面的，心是精神方面的，无论是有形状的这个色身，无形状的这个心理啊，这一片都是柔软的。身体柔软，就是我们这个凡夫身体不是柔软的，硬邦邦的。这个硬邦邦的就是身体不柔软了，所以病就很多了。你看那个练这个功夫的，做那个什么那个儒家俗的那个身体多么软呢？他这是人工练的，在极乐世界那个身体自然的柔软，自然身体自然柔软是根据心理来的，心理柔软呢，身体自然就柔软。你说一个人很心理很不柔和，一说话就是跟人家这个 这个争论起来了。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拳头啊就出来了，那个身体柔软到哪里去了？身体不会柔软，就是很这个暴力。所以身体要柔软，就是从心里柔软。心里柔软，就是一切都是柔和的，啊，这个他所想的一切事情呢，都是怕伤害了别人，怕恼害众生，这个心里柔软。那么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都是身心柔软，即使身心柔软了，你想无所畏着啊，他用不着那个。这个实际上去吃那些饮食啊，着呢着就是执着，那么无所谓着，他就是看一看闻一闻这个香气，这样呢完了之后呢适宜啊，就等于说我们吃饭吃完了，在那里只是见色闻香而已，然后完了花去这些波啦，这些这个饮食啊，又自然就是变化没有不见了，不见之后呢，实质复现呢，到了你有饮食之欲的时候，心里想着哎，又应该有饮食了，那个时候啊，这些各种这个气泡波气啊，又在出现了。我们还要稍微注意一下，他这个身心柔软在这里怎么说的呢？上面讲的都是饮食啊这个见色闻香啊，怎么是安排一个身心柔软呢？无所畏着呢？这意思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处处的人都知道这个荤菜，这个荤腥吃多了，它这个身体呢所表现的这个气呀、啊，和它的这个它种种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组织啊，这个不一样的。有现在这个医生研究出来。常年的吃这个荤腥吃多了，他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找不出原因的这个病就生出来了，就是这样。还有反映到一个人的心理呢，你比如说讲五戒啊，这个讲这个饮食方面，为什么要这个不要喝酒呢？还有这个都要吃的这个葱蒜这些东西呢，它这些东西啊都影响一个人的这个性格的。你酒一喝完了，那个荤的那个葱蒜这一类的话，它就增加一个人的一个他这个心理一种这个，你比如说一个人不会发怒，酒一喝那个其他那些东西一吃的话，自自然然的这个气啊就冲上来了，不会平和下去。吃素的人长期这个吃的时候啊，他心里究竟的是要平和一点，心理平和，身体上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病啊，病自自然然也少一点，减轻一点。所以他这个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极乐世界，你看前面那些饮食啊，都是自然的，那个绝对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呢，杀这个动物杀了以后，他在被杀的时候心里，他好受吗？他一股一动那个愤恨的心理，然后。我们把他那个身体上的肉吃下来，有一种毒素啊，就绝对是长期的吃那个，我们身体也好，心里也不会很柔软的。所以这两句是根据那个来的。 在极乐世界那些都是自然化成的现出现在面前，而且只是看一看闻一闻的，长期那样的话，他的身体他的心理自自然然就是柔软的。所以到极乐世界啊，一切都是法，一切都是修道的，所以环境那样好，这个就是无住无实，不是那种帮助我们修道啊。后边第四小段叫做清净安稳，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个大环境呢，一片清净啊，一切都是安稳的，安是很安定，稳是稳稳当当的。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自古以来，在没有国家以前，在这个部落社会，受到这个猛兽啦、这个洪水啦这些天然的这个来威胁很大，我们就对抗，我们人类要对抗那个山里的老虎、毒蛇啦。有了国家以后呢，这个国内有国内的这个战争，国际这个国家对那个国家有国际的战争，造成多少的这个灾难。现在民主时代照样的还是恐怖的，就是原子弹核子现在还是不断的法国现在有还是要宣布，他还要试爆核子啊！试爆核子，你核子试爆干什么呢？玩，我说是跟那个小孩子放鞭炮一样的玩，哪一个不是现在？他试爆核子就是要来做这个战争的工具的。所以我们人类无论在古代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民主时代，没有一天一个人呢，他有安全呢，有保障呢，安全没有保障的，谈不上有什么安乐，没有什么安稳的地方。这个我们必须要觉悟这种事实。那么但是极乐世界，你看看，它是一切这个清净安稳的。那么这个下面这一段就讲一句这个道理：彼佛国土。清净安隐，微妙快乐，似于无为泥环之道。说了，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他的国土怎么样呢？整个的这个国土啊，都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去保持也好，居住的宫殿也好，那个树木花草无一不是清净的。那么安稳，这个隐字啊，就是稳字，在这个佛经里边用的隐字，实际上就是稳字。稳就是没有危险的。我们的娑婆世界，别说是娑婆世界，其他十方世界都是有危险的。什么叫危险呢？我们的世界有高山，有深海，有这个河流，高山深海就有危险。人家欢欢喜喜爬山，乐极生悲呀。爬山爬不好，就是迷失在山里边就出不来了，发生山难了。在极乐世界没有这回事情，极乐世界一片平地。他为什么平地呢？这心是平的，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呢，人性都是平的。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男性哪一个众生，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他心里都不是平的，都是为了自己，没有别人呢，都是这个。我们修道的人就尽量把这个心理把改变了，我们才是修道啊。不能修道的哪个都是有自己，没有别人。他的心里就不是平的，就是这个都是平， 所以心平啊，他这个国土都是平的，所以他是安隐，也就是安稳，一切都是安稳的。那么这样是微妙快乐啊，说不出来那种这个妙乐，这种妙乐仅次于无为泥环之道，仅仅呢这个次于无为涅槃上面一万劫涅槃，如来大定得了个涅槃了，啊，那个比那个次一等而已。我们当然就是指的在极乐世界了，我们现在都是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呀。现在我们念佛就是为了要发愿到极乐世界，要想顺利能够念佛。在寿命中来说能够顺利往上的，现在就不妨用用功夫。我们又是以平等心对待一些人，前堂古人我们以平等心对待任何人呢、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啊自自然然的，你这个别说没有烦恼，就是有烦恼起来了，符号一下就把它扶住了，不妨我们现在就用用这个功夫。今天就讲这一段。